好，感谢主，俾我哋有呢个机会一齐嚟到思想上帝嘅说话。让我哋先低头祈祷。真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自己恩典，让我哋喺主日嘅清晨可以一同嚟到敬拜你，可以思想你嘅话语。嚟求圣灵帮助我哋，能够好好嘅学习思想你嘅说话，并且帮助我哋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实践主嘅教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受苦，我相信冇人会喜欢嘅。但系咧，人生在世，亦都一定会受苦嘅。苦从何来呢？佛教嘅讲法就系话，苦系从人内心嘅贪爱而来。由于我们贪爱一些人或者物而产生了烦恼，因此就导致了有痛苦。那要消灭这些痛苦呢，就要靠自己去消灭心中的贪爱。基督教就相信苦的来源是由于人犯了罪，得罪上帝而被上帝惩罚，因而受苦。不过要解决人生的苦，就不是要人去解决自己的罪，而是上帝派了他的仆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受最大的痛苦，让所有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可以重建和上帝的关系，还可以有一个丰富的人生，幸福的人生，更加是会得到永生。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书52章至53章的这段经文呢，是有关上帝那位特别选派仆人的预言。这个预言大概在主耶稣出世之前几百年就写成的了。而我们可以从福音书的记载发现，耶稣的生和死竟然非常准确地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可能又说，预言应验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那么犀利。了不起的地方呢，就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已经有他生平的预言。请问在座中有没有人在出世之前100年或者30年前就有预言并且是应验的呢？而旧约圣经竟然有超过50个以上有关耶稣的预言，都是应验了在耶稣身上。那今天证明有一位超越时间的上帝存在，启示到先知写下这些预言，同时耶稣应验了预言，就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真是上帝预言中那位的上帝的仆人。好了，今天呢，我想从以赛亚书的预言和福音书的记载，你要看耶稣是怎样应验了预言的。我们先看以赛亚书53章第2节，那里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使我们注视他，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慕他。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是很平凡的。在马太福音讲到，记载到耶稣在他的原生地拿撒勒的人呢，是看他不起的。他们这样说，他说，这人哪来这样的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翰、西门、犹大吗？他姊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厌弃他。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第一位的皇帝叫扫罗， 圣经形容他是又健壮又英俊，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比，他比众百姓高出一个头。这个是根据撒母耳记上九章二节的形容。用今天的话来讲，哇，这位扫罗真是高大威猛的帅哥来的。而耶稣肉身的祖先都不是差很远的，大卫都是很英俊的。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二节这样，他面色红润，双目清秀，容貌俊美。都是一位靓仔来的。不过耶稣就不同，他的外表是很平凡的，一点都不吸引人的。圣经从来，新约圣经从来没有用过英俊去形容耶稣的。但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就时常看到有一大群人跟随耶稣，他们不是被他的外表吸引，而是被他的讲话和行神迹的能力吸引。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那里这样说，他被藐视，被人弃绝。被人弃绝呢，其实是有三方面，有三类人都弃绝他。首先是他的门徒，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被他一位门徒叫犹大的出卖。其他门徒是怎样？其实呢，在耶稣被捕之后，他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了他的。连他最得意的弟子彼得，在大祭司府的外院里面呢，三次都跟人家说，哎呀，我不识他的，你搞错了，我不识这个人的。第二方面的弃绝呢，是被犹太人的领袖弃绝，他们一定要耶稣死，他们不能够容忍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至五十节这样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利的。这句说话是出于当时大祭司的口。第三方面的弃绝呢，是被群众的弃绝。本来罗马的总督比拉多是不想杀耶稣的，但群众在祭司的怂恿之下，就一定要耶稣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这样讲，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再次向他们讲话，无奈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受不住群众的压力，最后才将耶稣钉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种最残酷的死刑，是罗马人用来杀死那些犯了很重罪的犯人。并且那位犯人呢，不可以是罗马公民。假如一个人是罗马公民，他即使犯了很大的罪，叛国罪、死罪，可以杀头，但是不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当然不是罗马公民，他真的被藐视，被人弃绝。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这里提到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恶被打的，那换句话说，耶稣受害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罪恶，是不是真的？我们看看罗马的官员怎么说。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十四至十五节，比拉多说，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却查不出他犯过你们所控告的任何罪状，连希律也查不出他有罪。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的罗马官员都审问过耶稣，而且比拉多的审问是公开在犹太人面前审的，都查不出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 但他仍然鞭打耶稣，路加福音23章16节说，还是还是比拉多在说，他说我要叫人鞭打他，然后把他释放了。然后呢，在23章22节，比拉多第三次跟群众说，我查不出他有该死的罪状，我要叫人鞭打他，把他释放了。根据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罗马人鞭打人用的皮鞭不是普通的皮鞭，他们在一条皮鞭上面再加上很多条的软鞭，然后绑一些很尖的牙钉之类的东西，当那个行刑者一鞭下去之后再一拉，被鞭的人一定皮开肉裂的。如果有人看那套由 Mel Gibson 拍摄的 Passion of the Christ 的电影，就知道耶稣大概是怎样被人鞭打的。相信当耶稣被人鞭打了以后，他都同时应验了以赛亚书52章14节的话，因为他容貌憔悴，几乎没有人的形象。我相信耶稣不可能是一出世就不似人形的，不会一出世就没有人的形象，一定是当耶稣被人鞭打之后才会不似人形。好，我们继续看回以赛亚书53章7节，他受迫害，受虐待，但他一言不发。当耶稣受审的时候，他很少答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9章9至10节怎么说，但是耶稣没有回答，比拉多对他说，你不回答我吗？你要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不答辩不是认罪的，更加不是犯罪的，当然更加不能够由于他不答辩就判他死刑的。好啦，咁呢度又应验咗预言啦。我哋继续睇以赛亚书53章九节，人还使他与恶人同月，与财主同墓。呢句话睇起上嚟咧，大家觉唔觉得有啲矛盾啊？耶稣一个人啫嘛，佢点样撞两次啫？又同恶人同月，又同财主同墓，唔通两种人都有？我相信呢，我的解释就是这样，耶稣不是单独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邪恶人跟他一起被钉的。在路加福音23章39节说，两个跟他同钉的囚犯。我刚才讲过，十字架刑罚是用来给那些犯了重罪的人，那两个同钉十字架的人呢，就一定是邪恶人。咁既然系邪恶人喺十字架上死咗之后，你哋可以估一估，罗马兵会唔会将佢哋嘅尸首攞落嚟埋葬呢？系唔会嘅。嗰啲恶人死咗之后，仲要留喺十字架上，俾人睇，作为一种嘅警戒，使其他嘅人系唔敢反叛罗马嘅。过一段日子之后，最多就是会被人拿来当垃圾抌咗入乱葬岗嘅啫。因此十字架就可以话是死人的葬身之地。但耶稣的尸首有啲唔同，有一位犹太人的财主在耶稣死嗰一日，就向比拉多要求将耶稣的尸首领去放在自己的墓穴里。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9章41至42节是怎么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里面有一个没有葬过人的新墓穴，因为那天正是犹太人的预备日，那墓穴又近，他们就把耶稣葬在那里。相信这个呢，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因为根据马太福音27章46节的记载，耶稣死的时候 大概是那日的下午三点钟。耶稣死那日就是逾越节的前一日，所以叫做预备日。按照犹太人的惯例，逾越节一到，他们就要安息，不能够做事了。因此预备日就要将一切准备妥当。不过犹太人的日子呢，计日子的方法是从日落开始计。如果当时的天气日落大概是五六点钟的话，他们要将耶稣的尸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又要用香料包好。他们大约只有两三个钟头就要做好这一切的事了。因此呢，他们才将耶稣的尸首放在财主的墓穴，所以呢就同时应验了人还使他与恶人同穴，与财主同墓这句的预言。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有没有人想过耶稣的身体为什么要被放在一个独立的墓穴里面呢？从来未葬过人，没有其他尸首的墓穴里面呢？以赛亚的预言没有解释，福音书都没有解释。我估计呢，上帝这样的安排最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耶稣的复活而设计的。我知道人类其实是很难相信死人会复活的，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都是一样不肯相信死人会复活的。假如耶稣的尸体不是被放在一个独立的墓穴里面，并且还有罗马兵看守的话，犹太人一定说，你乱讲嘢啦，在乱葬岗里面少了一条尸，绝对不能够确定是耶稣的尸体，更加不能够相信耶稣复活。上帝知道这些理由是不容易辩驳，就特别特意安排耶稣的尸首是独立安放在一个从来没有其他尸体用过的墓穴。这个是上帝的智慧，使到空了的坟墓成为最好的物证，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以致坟墓是空的。其实先知以赛亚都有预言耶稣是会复活的，不过呢就不是很明显，他没有用复活这个字眼。我们看看以赛亚书53:10，那里这样说，他必看见后裔，他的年日必然长久。假如耶稣死后没有复活的话，那这句话就很难解释了，是不是？死人怎么可以看到自己的后裔呢？而且还有长久的年日。所以呢，这句话呢可以说是暗示了耶稣的复活。好了，看过耶稣的死是怎样应验了预言之后，现在我要跟大家思想耶稣的死和我们的关系。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次是讲明耶稣为什么要死。在53:5-6-8-10-12讲了几次耶稣死的真正原因。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为我百姓的罪过他被带到死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他们的过犯代价。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死是为了上帝的子民。经文中的我们是指犹太人，犹太人违背了与上帝所立的约，当然是有罪。咁非犹太人呢，包括我哋华人，有冇罪呢？咁我哋就要睇罪嘅定义系乜嘢。罗马书3:23提到，佢话人人都犯罪，亏欠了上帝嘅荣耀。上帝嘅荣耀系咩？上帝做人本来系要人活出上帝嘅圣洁，活得良善，活得高尚，活出人性里面嘅神圣，懂得去爱上帝爱别人。很可惜，我们如果从整个世界去看，很多地方的人都信了回教，回教徒是欺压女性，贬低女性的尊严，还迫害信其他宗教的人。如果 是信佛教的、啊、都有很多国家、啊、信佛教的、啊、佛教的人呢一般都是自高自大，他们一定要靠自己、啊、要潜心修佛性以成正果，而不肯谦卑地去倚靠上帝，所以他们和不信上帝的人是一样，他们拒绝承认上帝。如果我们已经为人父母或者是别人的子女了，试想一想，如果那些子女对父母说、哎、你们不是我的父母、哎、我是猴子马骝仔变化过来的进化来的，猴子才是我父母。如果说这些话说这种话的人是神智正常的话，他就犯了忤逆父母的罪，同不同意、啊、因此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不用怕，因为耶稣的死亦都救了世人的。以赛亚书53:12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他们的过犯代求。而在罗马书5:7-8就这样说，为义人死是罕有的，为好人死或者有人敢做，但是上帝对我们显示了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因此耶稣的死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耶稣死了担当了我们应受的惩罚，如果耶稣没有死，我们就每个人都要死，死后还要去地狱受苦。但如今耶稣死了，上帝为我们受了苦了，如果我们接受这份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永远活在上帝的天堂里面。我们所信的上帝不只是一位创造的上帝，大能的靠山，历史的主宰，还是一位受苦的上帝。活在世上，我们是会遇到各样的痛苦的，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伊甸园，不是天堂，但是上帝是明白我们的痛苦，明白我们的感受的。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帝，主耶稣成为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被人歧视、打骂、侮辱、冤屈，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故此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转眼望耶稣，他是最能够了解我们的痛苦的。未信主的朋友，我鼓励你，如果你对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兴趣有疑惑，你跟我说，我安排时间来到跟你个别辅导。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救恩，经历过上帝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是自觉有福气的人，我们有没有依靠上帝的恩典过日子，时时去跟人分享这个宝贵的救恩信息，还有尽力支持教会的工作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苦，我鼓励大家要时常反省我们有没有向主耶稣尽忠。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衷心感谢你为我们所受的苦，求主帮助我们常存感恩，同埋时常同人分享你的救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